请大家打开出埃及记三十一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要其这一章不长哈，我们把它念完好不好？念完有一个概念，说整章是在讲什么，然后呢，我们再来稍微做一点点的分享哈。OK， 好，那这样好不好？我们现在分成两段哈，第一段第一节到十一节，然后呢十二节到十八节哈，那我们两啊，就是看谁愿意哈。
耶和华小谕摩西说，看哪，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萨列，我已经替他的名招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银铜制造锅，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我分派但支派中亚西萨抹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便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就是会幕和法柜，并其上的牲座，于会幕中一切的器具，桌子和桌子的器具，金金的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并香坛、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并洗濯盆与盆座、金工作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用以供祭司职奉的圣衣、膏油和为圣所用的香料、馨香的香料。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王维，
好，王维，请接下。
耶和华小语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要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在西南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阙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阿们。
好，谢谢，谢谢哈。好，很明显的，我们看到这一章呢有两个大段，最后一节呢可能就是要接到下一章。好，这一节好像跟前面就有点，其实圣经本身没有这样分的了哈。那么这一节很明显就接到下一章三十二章的开始哈，就提到说他那个法版呢发生什么事情哈。好，那么在这章里面呢有两个段落，一个段落呢是提到神吩咐要做工，找谁做，用什么做，做成什么，等于说神派定他的子民要做工。那么这个做这个工的目的呢是要建造他的类似他的一个圣所，就是那个时候会幕哈，好像是神同在的一个地方。我讲的这个圣所不是以后圣殿里面那个圣所至圣所，而是说这个是一个神同在的，当然神不住在人建造的这个建筑物里面，但是神用这个很有形的让以色列人知道说我是跟你们在一起的。我们从旧约到新约会发现说，旧约就是一个影像，一个看得见有形的样子，但是呢如果只有这个样子的话就变成宗教了哈。就像现在呢有一些就是犹太教本身呢就是非常守这些他们的条例啦，律法当然就不用讲，律法我们要守哈，然后条例啦，还有他们的一些规则啦哈，还有他们哈就是非常细腻的守那些条例。可是问题是圣经以赛亚书神界的这个神界的先知了哈，先知讲的话说 我们有他们有钱，有那种好像听起来很好听的这个对神的敬拜，可是没有一个虔诚的心啊。所以说这些形态这些东西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神自己的心意。到后来呢，到了新约我们现在的时候，那个本身的敬意，对神的敬意的那个敬拜，我们刚刚听过一个敬拜的这个这个信息啊，可能以后会本教会会有好几个信息，接着好几个这个敬拜的信息。刚刚我听到你们谈到奉献啊，那这些呢都不是只有在讲一个规矩，你有没有奉献，奉献多少，不是这个，而是有没有着你的本分，你心里面甘心的来奉献，这个是最终的一个目的。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说，到底这些旧约里面的这些条例啦，或者是诫命，来到我们现在的时候，它的本意是什么？这个是没有变的。可是呢，因为呢，人的阶段不同，哈、啊，神要教导他的儿女的阶段不同，哈、啊，比如说像这个奉献，其实创世纪就有，可是来到进入这个有这个宗族有国度之后呢，然后他们就开始了这个条例，哈、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让他好像就比较有一个制度化，或者是一个让我们比较有一个原则化，这样子来让我们来遵守，或许这样讲。但是这个东西的里面如果没有那个心意来讲的话，那就是等于就是现在的犹太教就对了。好，那我们敬拜的不是一个宗教，是我们那独一的真神哈。所以呢，虽然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子在做，我们也没有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做这些什么金啊银啊铜做的这些什么金灯台啦，或者是这些里面的摆设啦，金器的灯台，还有这个桌子啦，还有洗桌盆，我们没有做这些。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这边都成全了，但是里面神要给我们的意义，那个主要的目的跟意义都还是存在，因为我们所敬拜的是同一位神啊。那前面呢提到几个重点，我有把它提出来，就是我们从刚才念过的，你就看到一到十一节里面就看到神提名，提人的名。好，第二节那里说，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等于说呢，这个做工要做这个工的这个起始是有一个老板的，我们要服侍神是有呼召的，是有神的命定的，请我们不要把说神的呼召当作说就只有说好像谁去当牧师啦，谁当长老啦，这个明显本身只是为了一个分工合作哈，有他的神圣跟命定。但是呢，所谓的提名召他的时候是在说呢，神按着他的意思，为了成全他的工，他就去分配，而且呢他自己去做一个组织，找到那些他要托付的人。那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被他提名召的人不见得都会有善终哈，就等于说有始有终不一定。但是神的心意就是要分派给人去做他所吩咐的工。这个做工本身在创世纪的时候一开始就告诉亚当说，你要管理这个园子，这个园子很大很漂亮，什么都有哈，但是还是需要管理。然后亚当还要去组织那些动物，对不对？还包括命名哈，还有一个家他也要管理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神创造的时候，工作就是他所设立的一个生活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现在工作这个都是很对的哈，因为神给人有工作，有命定的工作。但是问题，我们是怎么样在工作？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目的为了什么？你说我一定要当那个牧师或者是执事长老才是在做神的工吗？不是。我已经讲过了哈，来到新约的时候是一个全人的跟神的关系，而不是那个时候是由祭司出面，由先知出面，因为那个时候人跟神之间还没有宗保啊。我们现在有宗保，有耶稣基督，我们已经亲自称他为父了。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建造成灵宫，所以我们称为圣洁的国度啊，对不对啊？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然后我们都要变成一块有用的石头啊，来成为这个灵宫里面的一部分，很坚固的，而且呢为神发光 好，我这个我现在是告诉你说呢，现在讲的是做工，我们现在建造也是在做工，这个现在是在建造教会，以前是建造神所给予的这个有形有体有尺寸有材料的这个会幕。好，那我们就看到里面有几个点哈。第一个，他提名招他要的人来负责这个工作。第一点，服侍神的时候，一个比较正确的能够从头到尾，我刚才提到很多人从头开始可是没有尾哈，为什么呢？因为凭着自己的血气，凭着自己的意愿，可能不是在做神要他做的工，是在做自己享受想要达到的目的的工哈。那我现在讲的是我们一个身为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第一个我刚才讲过，我们生活中一定有工作要做，那每一个人有神的呼召，这个呼召你怎么知道是什么的呼召呢？第一个，你从神的关系里面你会发现说，哎呀，我在这个事情上面特别有恩赐，然后特别能够跟神同工，我很享受，而不是埋怨，也不是很软弱很无力，而是你很享受，你把神给你的那一份呢，你就这样就按着像耶稣在要走以前跟神说，你吩咐我的事情我已经完成了，这个是我们需要每一个都要对神交代的。好，记得哦，我一开始就讲到了，不要跟谁比较说我要像谁像谁，不是的。好，圣灵给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他的恩赐，有他的所谓的这个这个才干的这个多少哈，多少并不代表说就很棒或者是不棒，多少的意思是说我们需要对那个多少要全职全心的尽责任，所以神他是一个呼召我们做工的起始者，当他呼召我们做工的时候呢，他也给我们恩赐。第二点提到圣灵充满哈，到第三节的时候他说我提名召某某一个人，那这个人不是只有他，以后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户我的孙子呢乌利的儿子比撒列呢，他的名字是说在神的荫庇之下的哈，就好像在神的荫下做要服侍神的，那么等于说神就做他的老板了。之后呢第三节说我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一个在神所吩咐所分派所命定的位份里面工作的人，不管是有在赚钱的工作，没有在赚钱的工作，在教会的服侍，或在家里面对于相夫教子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都在工作的时候呢，出于神的一定要有神的灵的能力在那里。他说只要你是按着我给你的位份，那我的灵就充满你，他的灵充满了他，这是必要的哈，不然的话坐下来很多事情就会发生，我们就会觉得很无力很无奈，或者呢会很挫败，或者会质问啊，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当有圣灵有神的灵充满的时候，他是有能力的，这里提到能做各样的工。那怎么样能做呢？他需要有智慧，他需要有聪明，他需要有知识。所以一个做工的人不能说我就凭着我的生来的这个才干哈，我生来我就是很有资质的哈，他是需要在神的灵的这种充满下面呢，他等一下你就看到有一节说我就让他更有智慧，他有的就跟他更有智慧，我们是会成长的哈，服侍神哈不是一开始就对神交代一百分的，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愿意，我们按着神的呼召，好，我可能需要再提一下，神召我们的呼召呢，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的，而且不要轻忽我们平常人家看不见的工作，或者是没有赚钱的工作，或者是你觉得说我这个跟人家比起来是小小的工作，不是的，只要是出于神的呼召的那个负担，就有圣灵的充满。有圣灵的充满就有能力，然后那个能力呢会让我们更有智慧更老练更聪明更有知识，然后你就能够想出，第四节能够想出怎么样，当神给你五千，然后呢你又赚了五千，想出就好像多出来了，不是只有圣灵给你， 而且你自己本在发展出发挥出，这个是很享受的哈，非常享受的。我们是一个神造的一个有神的那种啊智能的一个人哈，所以我们可以有很有创意性的哈。所以工作本身是享受的，工作代表着意义，工作代表着我们生命的目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把它局限在我工作是为了要生活要生存的话，那这个就不一样了哈，不不是今天我们在讲这个工作了哈。好啊，第三点是有材料有工具有衣物，我们就刚才就念过了，听到那个姊妹帮我们念的这些，有木头啦，有金啦，要镶什么啦哈，这些哈。那关于这个衣物各方面的哈，要做的事情很多。我不晓得说如果你是那个被召提名的那个人哈，就是那个比撒列的时候听到说哎呀，因为通常是老板就会把这个负责人告诉他要做什么，对不对？那听到说我要做这么多东西，而且要做这些，他的尺寸，他的材料，哈、哦，首先材料哪里拿呢？那的储存怎么办呢？哦，是不是会很头大呢？然后你会不会讲说，我不太可能做得来？啊，我有两个啊孙子女现在在我身旁，在我这里哈、啊，他们两个很不一样，一个呢是如果心里面想到做一个什么东西呢，他就自己去想办法。有时候呢拿了一些他不该拿的，有时候也没有跟我讲，就去拿了他要用的啊。那这个老二呢就不一样了。老二呢其实他很聪明，可是他每一次呢他看到人家的时候就、我也想做。但是他就马上接一句说我不可能做，因为我没有这个我没有那个。好、啊、这是一个什么一个负面性的那么小哦、啊、好像他的一天下来就充满着这个对我不可能，那个对我不可能，那我该做什么呢，换来换去。好、啊。为什么两个孩子啊，同样父母亲生的孩子差别那么大呢？当然他有他的原因啦，有两个人有两个人的特性啦，各方面不一样。但基本上不管什么特性啊，不管我们是哪一种特性的慢的快的，或者是比较啊手巧的或手拙的啊，不管怎么样我们有同样的原则，只要是出于神命定我们。诗篇119篇，诶不是诗篇139篇哈，我就不念了哈，你们回去看，那里告诉我们说神把我们要过的日子都写尽了，问题是我们要不要按着他的步骤来过日子。我也不是说我那个大孙女很棒，那个二孙子呢好像就比较不行，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那么小就展现出两种生活态度。其实有功可以做的时候是要喜乐的，有功可以做的是要靠着神的，是有灵的充满的，是会成长的。哎呀，这个每一天这样工作不是很累，而是说什么我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哈。好，那我们就谈到的材料之后就谈到接下来呢，神说呢在第六节的时候，我分派但支派中亚西撒莫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当然要做成这些事情，除了材料以外，除了才能以外，我们知道不是一个人可以做的。啊、后面说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有，使他们，表示说呢要做些事的人，他呼召一个人做那个负责人，他要对神负责，接下来呢往下面就有很多同工。当我们在不管在生活的层面做工，或者是在教会的层面服事的时候哈，其实那个模式就跟这个一样。有一个人有神的呼召的时候，他就有意象，怀着意象看到说我们要做成什么，那个人通常不多。好、哦、这样像我们教会的话，牧者是我们的怀意象的人，牧师就是带着我们走那个方向的人。好、哦、那如果你是神命定你要带方向的人，那么你就要很紧密的了解神要我们做什么，接下来你需要有很多同工跟你在一起。反正这整个的工作，不管你在哪里工作，不管你是做成家里的事，做成什么事情的话，都一定会牵扯到跟人的关系。啊，所以呢，这个是工作里面的内涵，你会有同工。那接下来对于现在我们这些神的儿女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同工的时候，我们生活的很有意义，我们有能力做的时候，我们这个同工关系到底让我们喜不喜乐呢？合不和谐呢？ 其实这个也是神很看重的。我们看过十诫哈，十诫里面前面是跟神的，后面是跟人的。有人就说十字架是一个直的人跟神的关系，横的就是人跟人的关系。来到这里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只有做工了，你就有同工关系了。你要对神有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像管家一样。然后呢，接下来呢，这些东西材料有了，那我们需要有同工关系。没有一件事情是一个人可以独挡一面，好像我一个人就可以，没有。可是很可惜的，很多人做事情的态度就是这样子。我常常在观察哈，如果一个人做一件事情，比如说我身为家里的妈妈或太太，哈，那我一定有跟我有关系的人，对不对？那我的这一份，我的这个命定，我的工作的内涵，我的能力呢，一定要能够不但有同工关系，有连结关系，而且还能够连，能够继续下去。这个是做工的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跟价值。因为神的命定跟创造呢，是跟还原有关系的，继续的，不断的，哈。它呢是永恒性的哈，不断的，所以它会延续下去，一直到我们啊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那个地上的啊国政呢结束了，来到耶稣掌权的时候就完成，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做这个有没有繁衍的工作哈。所以我刚才提到回过去我讲的哈，所谓对我来讲，所谓的我讲成功哈，就是说。等于说呢，有价值的工作就是在我的四周围，我有一种扩展，一种延续的一种能力。你看，当圣灵充满的时候，你们就要往哪里去传福音？从我住的地方到哪一个附近，然后要到其他的国家，然后到我的谁的那，就你的那个，因为圣灵一充满的时候，我们那个工作是扩充的。但是并不代表你就好像你是一个国度的一个总管，不是这样，而是从你开始有一种工作的意义跟价值。你只有一个，可是你牵扯到的、影响到的、你承传下去的，不会只停在你，你跟我都会结束。我们有几年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都会结束。可是我们神命定我们这些工作的意义跟价值呢，它是连续下去的。就像那个时候的会幕来到圣殿，圣殿来到现在我们成为灵工一样的，没有断绝的。好，我们有神的命定。然后你们思考一下哈，那我怎么知道神命定我什么？思考一下，我们可能没有时间来讨论，但是我说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命定，你一定有神在你生活，你这一生里面呢，给你的选召你要完成的使命，你要对他交代的。好，第二个，我们一定要有圣灵的充满，意思是说呢，我不是靠我自己，也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唯有靠耶和华的灵才能成事，要有神的充满，那个是神主动来充满我们，要充满在一个洁净的器皿里面，一个愿意跟随他，给他用，让他当老板，我们当仆人的这个器皿里面，然后我们会有很多材料，我们不会做那种无米的这个炊妇了哈，就是一个巧妇的，没有米也做不出饭来，所以神一定会准备一些材料哈。哎呀，其实我跟孩子哈也是学很多，看他们也是学很多，他们今天在那边用那个。就是这个纸盒子哈，帮他们的玩具呢，一只猫呢，做一部车啦，什么那些的，人的那个创意力是很强的，哈，那个工作的这个能力呢，从小就在练习，怎么样去创意，我们要又有趣，哈，然后呢，又觉得说它是一个让我们觉得说我们是很有自信的，可以做这些事情出来，哈。我现在常常讲到我的孙子，因为我跟他们学习很多哈。好，有的同工，有的建，在接下来七到十一节提到说呢，我们所要建造的是什么？是圣所，是一个神他所命定的圣所，等于说这是一个空间，神圣的空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污浊、邪恶、是非不明、乌烟瘴气的空间里面， 但是你知道吗？你的家可以成为一个让你所著作出来的一个很光明，一个很精细神圣的空间。好，就是有神的地方，然后有神的命定，有神的工人，而且有神的材料在里面。那当然我们把它讲得更确据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家，我们在教会里面啊，虽然我们的环境是这样子，可是呢我们可以出淤泥而不染，然后我们可以不用跟着这个整个的浊流这样往下冲，我们知道我们站在哪个立场上面，然后我们继续在做工。神还是要我们，只要我们还没有建筑，我们都要继续做工。那就是为什么我从来不觉得说我虽然是在那个职任上面退休了我就要停下来，我没有这个意思。当我再一次这几个月跟我的孙子女相处说，我再一次我也在做工，然后我也在学习，我也在再一次的享受说，哎呀，做工真的是很有意义，看到他们在学习，看到我可以教给他们的东西，我心里面就充满着那种很不能形容的那种喜乐。我听到那个鱼姊妹她再次去是餐馆嘛，不然哈，那边工作的时候呢，我看她每次讲都讲得很高兴哈。所以工作是喜乐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工作是很喜乐的，工作是可以在那里来发挥神给我们的这个使命的，很神圣的哈。然后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刚才说是神所命定的哈，那这个第十一节提到说怎么样，十一节提到说膏油何为圣所用馨香的香料，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前面提到膏油是在讲前面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要什么材料哈。最后这一句哈，十一节后面这一句，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当我们要做这种神派定的工作，我们知道是很神圣的，不管什么事情都是很神圣的，而且都有神在里面的，都有神的灵的能力在那里，让我们可以更有智慧。有一个秘诀，要照着神一切所吩咐的去做。我越来越强调，对于神的话，我们要看重，不是只有看重，不能轻忽，不能轻忽，不要觉得好像神的话语我刚才把这个。神的话语好像拿来欣赏，或者是拿来觉得让我很有好像觉得好像让我们增加我们的智慧哈，我们的知识，没有错，都有可行。但是呢神的话语呢是让我们拿来遵守的。我们要比的不是说我认识我了解我多么会解释神的话语，我们要比的是我做出了多少神所吩咐我去做的。好，把这六点再强调一次。第一个，神的儿女一定有他对每一个儿女的派定，他的角色，他的位分，他的职任，一定有他完成的使命。好，这个如果你要把它牵扯到旧约新约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就是这样子的，他在做的也不是这个至圣所会幕里面的这些巧工，不是，他做的是跟人的关系的这个事工。神的命定给我们的在世上的所做的功呢，都有圣灵的充满，都有依靠神的这种出来的智慧、聪明、知识、能力。好，然后他一定会提供给我们，他如果提名招你做这些，他会给你材料，他不会让你贫困，不会让你很拙，不会的。只要你清楚神要你做什么，他一定会为你预备，很奇妙的为你预备。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不要用为明天忧虑哈。然后你也会有一群你的同工，这个同工关系，如果这个同工关系没有好的话，只有工作，从工作到同工，然后就要看到我们所做的是一个至圣的这个工要完成哈。那我们怎么样让这一些都能够完成呢？就是要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我很想请大家回想一下，或者是有空回去 写几条哈，就至少写个几条，庆祝多久这个段时间呢，写一下说，诶，我曾经刚才提到这个奉献，有没有，你在提奉献，我稍微有点听到哈，那曾经呢不懂得什么叫奉献，曾经呢好像也不舍得奉献，但是我后来按照神的意思奉献，类似这个哈，写下来说我从前到现在我有多少是按着神的吩咐去做的。好，这个回想一下。然后今天你读了圣经，我知道我们这一组的姐妹们呢，弟兄姐妹们都很勤在读圣经，彼此在激励读圣经。那么你可不可以每一天在你今天读的圣经里面记下来说，今天神吩咐我要做什么，那我就去做。基本上我们谈到老板跟这个做工的人的话，就是一个主仆的关系。那这一位丰富的神、创造的神、尊荣的神，我们能够当他的工人，这是很荣幸的。我们要做的是一个很神圣、很荣耀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啊。而且呢，如果我们再把它再弄细一点，就是说，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讲的，他说呢，我们是神是跟我们同工的，我们是跟神一起工作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世上的工作的部分的这个部分的经节第31章。那么往下去呢，到我这里有个经节我提一下哈，按神所吩咐的。那么这一里我提到一个经节，应该是我有在里面哈，就是利未记第十章第三节，那里提到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为什么亚伦会默默不言你知道吗？本来亚伦是被命定为祭司的，这个家族的很尊贵的，被提名召他的，要完成很神圣的神的这个命定的。可是偏偏呢，来到他的第二代，他的儿子就不是这样了。如果你去看前面的第二节，从那个利未记第十章那里看到，为什么亚伦他没有话讲？因为他的儿子没有按照神所吩咐的。神的话是不可打折扣的，神的话是不能让我们找任何的借口说，哎呀，因为这样所以这样，没有的。这是我们的专业哈，人从犯罪以来，我们的专业就是很有借口，很能够自圆其说。当然这个过去包括我了哈，那我现在呢就比较乖了哈，就是什么事情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该认错就认错。这是我觉得说做这样的一个工人，做这样一个神的女儿，我觉得很自由，很坦然哈，而且呢很清醒，里面很清醒。很苏醒，不要一天到晚就好像要掩饰什么，要找理由来做什么。结果呢，这句话呢，说到亚伦就默默不言，没有话说了。为什么？因为神提醒他，我今天之所以让你为我服侍，就之所以把放在你这个位份上面，目的是要显我的圣洁，是要显出我的圣洁。亲近我的人，一个有神的呼召的人，一个有神的命定的人，都是跟神很近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所做的有没有按照他的吩咐。我也很想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按照他的吩咐。比如说我们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还有亲子关系，就在家里面，我们建造这个家里的这个神的这个很神圣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在做工作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按照他的吩咐？我不晓得，如果我们面对神的时候，会不会像亚伦一样默默无言，没有话讲，不是神不器重他，不是神没有给他享受做工服侍的这个喜乐，但是问题是我们不能轻忽神的这个圣言，轻忽神的所谓，在那个时候了哈，是一个所谓的一个规则，一个样式，就是不能有任何差错的。其实到现在也是一样，对神的话语是一点都不打折扣的。 好，现在下面那一段呢，我们刚才听过了哈，听到我们念到下面那一段呢，提到是一个完全跟这个没关系的主题，马上转到安息日。我很巧哈，很奇妙哈，我记得我上次跟你们带的时候离现在有一段时间了，因为当中我有空的啊几次哈。你记得上次我跟大家谈的是什么吗？也是跟安息日有关系，有没有人记得？一样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然后也提到安息日的事情，有没有谁记得？也是提到安息日的这个定规的事情。我们记得当神赐给以色列人玛纳的时候，就提到什么时候不要去捡，就是安息日。两个地方很奇妙哈，我就刚好也是我带到哈，我就觉得很奇妙，都是在谈工作，你每天要捡这个玛纳啊，捡多少，这都有神自己的命定啊，都有神自己的这个提供哈。然后来到这个这样的一个篇章之后，一个主题之后呢，马上接着就是安息日，你一定要注意，安息日有安息日不同的它的一些原则，生活原则哈。好，那么我们把刚才念过的这个安息日呢的一些原则，我们稍微把它几个点我们讲一下哈。那如果要了解这个安息日的这个定规呢，当然你一定要从十诫里面，我们都已经好像十诫，我也好像刚好我也讲到前面那四诫，好像哈，那个出埃及记第20章11节哈，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凡是神所定的定规都有他的福气，只要他有定规，他说你遵从了，你就要蒙福。有时候我们有这种被盗的心意的时候呢，会把定规当作是一种束缚。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人家就没有这样，这是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的一种悖逆的叛逆的心哈。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啊？那神说第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呢你就要安息，因为神就这样做的榜样啊，因为里面有神所命定的福气。刚才最后在18节以前17节说你就会舒畅，等一下我们再谈这个舒畅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好，我有31章的第16节作为我们这一段的一个要句，好不好？16节哈，我们先看这一段的16节。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个每一个星期一次的这个，当时候是犹太人的安息日哈，我们现在是主日，也是七天里面的第一天，以前是七天的最后一天哈。保罗在罗马书说过，哪一天不是问题，问题是七天里面要有一天一定是归耶和华为圣。因为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已经让我们看清楚，不是定规在哪一天，甚至我们每一天都可以跟神在一起的安息日，但是问题是我们一定要有一天特别按着神的定规，说我们要把它归神为圣，而且呢要做永远的约。这个很严重的耶，这个约不是说我们约两年约三年或者租几年，然后到时候约完了就结束，不是这样耶，这是永远的约，而且他每七天就来一次。所以如果不喜欢守约的人的话，这个就很烦了哈，对不对？七天就要一次，哎呀，又要去做礼拜啊，又要去跟教会的人在一起啊。但是呢，这里提到说呢，是耶和华所赐福的安息日。好，请我们把这个31章的第16节稍微把它记住了哈，要作为永远的约。神以一个非常日常的一个时间性的一个定规 来作为他永远的约的一把钥匙。你知道以色列人到后来被处罚的时候有两件事，犯了两条滔天大罪。第一条就是拜偶像，等于是对神不忠不诚不真啊，因为神把以色列人当作他自己的妻子一样。第二条大罪就是不守安息日。谈到这个时候，我就不晓得说我们现在的生活，神怎么看我们现在的生活。这个守安息日意思就是说有一天是神的，就好像我们在谈奉献哈，我们觉得都是我的，然后呢要拿出十分之一，至少哦，这只是至少旧约的那个定规哈，就好像觉得很还要算这里还要算那里哈。最近跟一个弟兄在谈他的这个经济情况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一些难处哈，那他就问一个问题说，我可不可以不要奉献呢？我不奉献那我还可以勉强挤过去。我觉得我没有答案。因为我们到新约的时候，圣经讲得很清楚，你按着你的心意甘心的奉献，凡是献得甘心的人，施比受更有福。好，那么这个安息日其实跟我们把一天归给神的意思是一样的。本身呢，它是一个圣洁还有跟成圣有关系的。我们看一下13节，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记得这一天是神的日子，神的时间。刚才我们提到是神的居所，我们要工作，谈到神的时间的时候，我们就要归给神，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这个安息日守为圣日，跟我们是圣洁的子民，跟我们在表达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有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我们晓得在美国早期我倒是没有去探问说到底是多少年前因为美国是一直在堕落的从美国他们定义要把这个国家献给神，以神的名号来建国之后，刚开始是非常非常的谨遵神的原则的，包括星期天没有店会开门，他们不是守犹太人的这个安息日，他们是守主日，但是呢那个时候的基督徒都非常的敬虔，做生意的是不开门的。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星期天生意才好呢，是不是？我没有要做任何的评价我只是说神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当然我们都不是每个人都在做生意了那我也知道我们有里面的弟兄姐妹非常在意，说我一定要就是我要跟上次我听到就是有姐妹在提到说，我又跟她讲好我一定要去聚会，这个就这个意思了。我们就有一个遵守的心，有一个为神守住神要我们做的心，这个最重要了至于这个难处多不多，难处怎么突破，我们没有办法有那种聪明智慧的时候，圣灵自然会给我们智慧，而且呢他会很奇妙的安排让我们可以胜过这一切。好，所以这个谈到安息日的时候呢，主要是谈到就是我们要守，跟圣洁有关系那只要是属神的子民，就是圣民，就是圣洁的国度，然后我们要守。什么叫守？谁在守？我们要守，就是我要持守着，我要守住。那守的反面是什么呢？是放，我放松了，我不在意了。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时间，就是我们的时间刚才提到神的圣所是神的居住的空间，像我们谈到神的时间，神有一天是专归给神的那我刚才提到说罗马书 保罗也讲哈，说不管是哪一天哈，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你的动机是为主守的，你至于怎么守不要辩论哈，不要说哦，难道我们就像犹太人不能做什么？不是，不，我们不用辩白这个，按着你的心，你认为该为主守什么，你就守。当耶稣的门徒在掐麦子，饿了掐麦子吃的时候，犹太人批评他们，这个并不代表说我们可以像很多人想说，我们想做什么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耶稣的目的不是要去反驳十诫里面的安息日的这个他的一个定规的这个尊荣哈，就是说你要去看他为是一个神圣的。耶稣只是在面对这些假冒为善的人说，你们守了没有错，可是你们里面有没有爱呢？当你安息日看到一个人犯了病了，快死了，你能不能出手去救他呢？还是你要说，哎，不行，我今天是安息日，我不能碰有流血的人，我不能碰我没有空去来，我要去服侍，我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不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当中也有很虔诚的基督徒，那么他们在轮到这个礼拜天啊，非要去轮班的时候，像医院不能没有人，警察局不能没有人，这些的话一定要人做。那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了人怎么样，为着人去设的，人是神的主要的关照的一个对象，他设这个安息日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承受那个福气。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死守安息日，然后呢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我们应该可以打破这个定规，然后什么都能做，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当你不得不做的时候，有一个很神圣的理由的时候，你要救命好的时候，你本身有一个很重要的你的责任的时候，那么这个就一定在这个意义里面，而不是说我死守，那我守了这个安息日就表示我很近前，也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会讲那个是表示他也没有鼓励他的学生去掐麦子吃啊，对不对？但他的学生掐之后，他也没有责备他们，是被人家责备的。好，所以表示耶稣对这个安息日的看法是不但有外面的定规，也有里面的虔诚的看法，也看到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心里面，还有我们跟人的关系。好，就像那个谁是你的邻舍，那个叫什么？好的啊，有没有？就是那个被强盗抢的，然后呢这个几个那个有圣职的哈，这些有要去服侍的人呢，他一方面呢有的呢不能碰流血的人啊，那天是要服侍的日子啊，那他就不去碰他。所以意思说到底是害命还是救命重要呢？这个不要舍本逐末啊，但是也不要因为有这个例子就让我们觉得说没关系，什么都没关系。因为基本上重点在哪里？重点是在我们的神，设立这个日子的神，然后我们心里面有没有尊主为大，把日子归给他。我本身我们家是这样哈，我们家是一向就是这是我们家哈，我没有说这个是规定哈。我们家呢是因为我从跟牧师结婚之后呢他是属于圣洁会的背景哈。那圣洁会对这个守安其实是有他的一个定规的哈。那当然我们不是讲安息日了，安息日是第七天的最后一天，我们是守主日，就有一天是专归给神的时候，我们家是基本上就是说不会想要出去吃饭啦或买东西啦齁，我们会把那个该做的在星期六就把它做好。好，那这是我们家的定规。好，那来到我的孩子的时候呢，他们有这种精神性的这种学习啦。好，那他们呢有时候必要的时候他也会去买东西来吃，比如说像他从哪里要回家，从教会要回家，然后要给孩子带一个东西回家这样子齁。但是呢我知道他们的原则哈，就是说如果尽量可以不用的话那就不用。好，这是我看到的。那我不能跟他说，哎呀你怎么没有跟妈妈一样 是这样子呢？我不能去批评说你怎么没有跟我一样呢？每一个人按着自己的心来守这个日子，而是主要是你要守，你要纪念安息日为圣日。每一个人是对主负责任的，我们是为主守的，这个是我的重点哈。好，那么我们来提到这个啊，最后一点就是安息与舒畅。那个十七节有没有刚刚念到这个安息日的啊？谈到安息最后一节呢，他说让我们呢可以啊，父子以色列人要世世的第十七节哈，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那我给大家一个经节是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十三节，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刚才我们前面提到你有操作你有工作是喜乐的，但是你需要有一个你的生活的原则，有一天你的喜乐要放在神自己的上面，所以要把这一天定为是神圣，是要持守的，称安息日，或我们说称主日，或称哪一天我为主守那一天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他们在旧约的时候，犹太人他们是按照守条例，有给他们一个界限，他们就守这个守那这样守的。我们到现在的时候，我们是守那个经义，哈，我们要纪念我们是从神所创造，我们要纪念神怎么做工，他也要我们怎么做工，我们要纪念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来，而且我也要懂得怎么样归给神，尊他为圣。所以这些条例跟我们被称为圣，还有神是一个圣洁的神是有关系的。我到最后也提一下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一节，我可能没有把这一节弄出来哈。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其实安息日到现在呢，我们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要进入安息，来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要去进入的不是我守哪一天我怎么守的，不是这个啊。我刚才跟你讲我们家的习惯，我们家的成规，这是我们家的原则，我不说你一定要这样做，但是我是很蒙福的哈。礼拜天可以这样就是休息啊，然后不要太就是随便一点哈，不要太弄那么多功夫的哈，就尽量的休息下来，全家休息下来，很闲散的哈，一方面敬拜神，一方面呢可以这样放松的，那是很蒙福的，真的啊。那我是很感恩的啦，就说神这种设计对我来讲，我是觉得说我没有大家那么能干哈。我常常说我不希望我是人的当牛当马啊。好，那么在这里提到呢，有一种安息，其实如果我们要懂这个安息日哈，要懂它的意义的话，希伯来书第四章你把它整章看过，很重要的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要进入他的安息。耶稣呼召我们的时候有两个呼召，一个是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要让他得到安息，那个是罪的重担。来到第二个时候，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就可以得到安息，而且怎么样，你的轭是轻省的，我的轭是轻省的，然后是容易的。刚才提到做工，现在谈到安息，这个都是神给人的福气。真正的安息不是我今天有没有休假，不是，有的人说休假更忙更累，是不是？有没有这种体会啊？不管我们工作辛苦，或者是我们归安息主日为圣日，有没有做很多没有做工啊？那么我们都有安息的这种应许，你在主里面都有安息。什么叫安息？ 心里面是平静安稳的，然后呢里面是有主的，有主的话，有安息日的主在我们里面，当然就有安息啊。那好像就是平安啊，平安，然后就不管怎么样不会冲击到你的里面的那个平静。就好像即使是坐在一个有风浪的船上，有耶稣在里面睡觉，你就可以安心了。这个是真正的安息的应许。但是这里提到一件事情，就当畏惧。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进入安息，不是说我们如果没有进入，没有得着这种安息，我们就会被处罚，不是。我刚才说到在以色列人当初所犯的两条大罪，一个就是安息日的事情，那神是处罚他们，因为那个时候呢神需要用这种方法来医治他们被盗的病，后来就没有了。好，就是70年被处罚后，以色列人学乖了。那在这里提到我们应当畏惧，我们要得着的是安息。那如果我们没有按照神的这个给我们的这个生活的定律定规来生活的话，到个地步我们就会乱掉了，就不安息了。他说我们要进入，要进去，就好像在一个房间里面你很安全的待在那里，没有人吵你一样。那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就当畏惧，免得中间有人似乎是赶不上的。这个就是用以色列人当初在这个旷野里面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他们在绕在绕啊，发生什么事情，抱怨啊，不信啊，刚硬啊，都有啊。那么这个就是在提呢，如果你有空把这一章念一下，因为我们谈到安息日的时候，我们今天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躲在主的里面享受他的安息，因为基督的平安就覆庇着我们。但是我们要小心对于安息的应许，不是没关系啦，有也没关系，没有也没，不是这样子的。他说我们要畏惧，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安息的话，就表示说你不在基督里面，那是很危险的。为什么神要这么的严重处罚以色列的这两条罪？他们如果拜偶像等于就没有真神了，如果他们继续的不守安息日的话，就等于他们跟神的关系是不神圣的，他们没有享受到神给他们的福气，那就为什么要信呢？人工作是有目的的，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可以从中得着神要给我们的喜乐。而安息呢是必要的，因为做工得息是神的应许，是神让我们蒙福，也是我们在这个喜乐工作喜乐之余仍然有满足的喜乐的一个秘诀。就好像我们歇息然后重新开始，希伯来书第四章十节说，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人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所以如何实际的来练习我们做工喜乐然后安歇得息，也就是我们需要刚才以赛亚书说的调转我们的脚步。你在一般的工作的时间的日子里跟你敬拜神的日子一定有所不一样的目的，而且一个是对世上的人工作，一个是对着上面的神，对我们天上的神。所以呢我们的那个操作的喜乐呢是为工作而有的，但是当安息日等于说我们要讲说主日了哈，我们敬拜神的主日，让我们心里面可以在神的应许里面得到休息得到安息的话，他的意思是说呢歇了自己的工。这个一方面我们不再做世上的工作，一方面呢我们歇了自己的工，等于说不用你自己的能力你的想法所有的都要完全把它收拢到主耶稣基督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归属他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是做法。所以呢免得我们自己还一直做工靠着自己不停的一直想办法，包括我们的感性 包括我们的理性，包括我们的情性，或者是我们的意志，都要调转我们的脚步，而且要停下来歇了自己的功。所以怪不得诗篇的作者，当然他也有生活中像我们会碰到的这样的环境，让我们有时候会被搅扰安息的环境，但是呢，诗篇作者说呢，我就默默无声等候神，而且是刚强壮胆的等候神。我们都需要这样的一个好像在充电，然后再归回到我们的跟神之间的这个焦点。有一个秘诀，耶稣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如果你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让自己享受敬拜神安息在主里面的话，那我们的一个焦点就是说呢，我们除了调转我们的脚步，除了我们要分别一般的工作的时间，还有一天归给神的时间之外，我们还要努力的学习耶稣基督的温柔谦卑。那么耶稣的温柔谦卑最典型的表现在哪里呢？就是顺服，愿父的旨意成全。所以说，那我们看到说，这个安息不是只有在讲到我们身体的休息，是我们心灵的休息。我们心灵不用再做工了，我们不用再操那么多心，不用再负担那么重，然后呢，我们的魂里面也可以休息。最后一节的话是连到下面一章的，所以我就不再谈那个十诫的事情之后发生了一件让我们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就像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创造那么美好，马上就发生一件惨剧，就是堕落。然后这么好的神也把一切都开始在建造了慢慢就成型了。来到这里已经有这么美的一个会幕的时候，没有想到之后马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插曲，使得这群人呢，这神的百姓呢，就这样绕啊绕的。好，希望我们今天呢，从这一章里面能够得着这个真理的这个真经义。工作做工，按着神的命定，知道说神啊，我为你做，是很喜乐的，而且越做越有能力，越有智慧，越有意义。但是做工之余，我们要有安息，不要忘记。我也提一下，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工作就看过于我们的安息，那个安息不是只有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包括到我们自己的休息。刚才我讲的当牛当马，你知道安息日的时候神怎么讲的，在这个十诫时候，连你的仆婢，连你的牛马都要休息的，是不是记得吗？好，我们应该记得。好，那我今天就先就讲到这里。我们有没有什么要分享，还是说有什么问题要发问？我们要进入要进入那种安息，因为安息就能够得力。
对，不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就没有办法，因为每天面临了好多的这些的事情，都是意想不到的事情
，
好多的事情就没有，就是也可以说都是不公平，但是你又怎么样，所以说我就现在就学的就是要内心里面平静安稳。
这个不公平这个字眼我是想这样建议了我们最好心里面把这个不公平这种感受求神帮助我们，就像看待那个苦读一样。我发现我的孩子，这个孙子也是不公平，这里不公平，那里不公平。我说哦，原来人是从小这样子上来，然后从小就喊到大，喊到老的时候
，
那你想象我们人生是怎么样的一个味道呢？神的儿女，我觉得我们没有那种所谓的绝望或者是没办法的这样的一种意念，然后神儿女呢也不用有不平的这种心意
，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是
，如果我们这个根不把它拔掉的话，我们常常会被冲击到，被冒犯掉， 好不好嘛？有一个这样的想法说，我今天拿到的得到的都是多的，都是感谢，凡事谢恩。我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也不是说你真的是啊、没有委屈没有冤枉哈，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是认为说，我们最好就把这个所谓的不公平，那是我们的判断，我的权益，我要怎么样哈？那我不是说都没有道理有，但是问题是，如果它会影响到每一次都是因为不公平，因为你刚才说虽然有很多不公平，所以我想可能跟不公平有关系。如果这个会影响到我的安息的话，诗篇第37吗？特别提到。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心怀不平，
一人恶人神去判断，但是我们那个心里的不平，我觉得说好不好，我们就学习，就是当傻瓜也没关系，我有时候我觉得说，我甚至没有不要去感觉有什么平不平，可能这样的话对我们会比较学，像个孩子一样。孩子的话有时候情绪惹起来，等一下马上就忘记了，我们在神的面前，那不要把它深入到我们的心里面去，那个不平，因为这个不平，我这个题外话了哈，这个不平本身的从圣经来看的话，它会变成一种生气，然后呢生气就至于犯罪，生气里面会有嫉妒，然后就至于吧，就以致犯罪，所以这个是诗篇的作者他的被灵感所告诉我，我觉得很感谢啊，圣经所有的良方，所有的都跟我们解释了，那我们就看重神的话，只要我们有什么问题，圣经一定有答案，我们有百科万科全书都有哈，所以这是我的建议了哈，如果你愿意，就说你因为你提到这个字眼，那我就想说好不好，我们就把它从我们的这个心意里面就想着，我生一个神的儿女平不平的事情我们让神来裁断，那我们可以祈求神来帮助我们。
是的呀，因为前几天被人家撞了，然后就觉得就是被搅起来，然后对方没有保险，就我又本来我其实我的生活真是你知道生活节奏已经很强了，然后就比较累了，所以又要加上这些，今天刚颈椎打完针，所以就很多的事情我都要，甚至有很多事情都得事比躬亲，然后两星期将近，然后空调又坏，所以有时候用天天就会有那种忍不住的焦躁了，所以我就求神，
我了解，
内心里面有安息，
都会那种应付不过来、无力感，我知道、我当然也知道，我比你年纪更大，我比你更无力，比你更软弱哈、你已经很能干了哈、但是你想想哈、里面这种不平，我被撞到这个事情就好了哈，你再把它想远一点，想深一点。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呢？神啊，你怎么没有保守我？当然，你可能说我不会怪神。好，那这种事情是不是只有神知道呢？我们也不知道，对方也不是说没有人说故意要去制造一个车祸吧？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吧？好，那他或许有错误或怎么样，所以你会觉得不平。但是如果你往深一点想的话，其实最有能力阻挡的是我们的神。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他怎么没有阻挡呢？因为他要让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我们的生活不是说顺顺利利的就叫做我们的益处跟福气，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生活，当我们有这些难处啊，我常说神厌重一个人去受苦受难的时候呢，他要得到的福气，得到的这个丰盛比别人都多，恩典更多。我这样讲或许你会觉得说我口容易这样讲啦齁。但是呢我想我到这个年纪呢也不是都没有体验过齁。那事实上如果说神的应许的话，就是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有苦难齁。那这个不平这个东西呢，如果把我们牵引到一个软弱无力 到后来会有一种抱怨的时候，哈，我们的无力感，这个是我知道那个叫做什么，但是问题是我们有一个我们的父亲，有一个全能的父神，我们有一个陪着我们的圣灵，都要在这个层面上面彰显他的大能。
师母，我也讲一点啊，因为
好的，请讲。
前段时间有一件事情对我的压力很大，那个后来又觉得不公平，确实我觉得非常的不公平，就是弄了很久。那有师母常常会，师母还有冯金师母也常常会说，这事情你能处理吗？你要是不能处理，就是我能做的部分你做了，然后后面结果就是像师母说的交给神，就再怎么难也都能过去，这是第一个哈，对我来说过去了。第二个，我后来就跟神说，神啊，我说这个事情我就不再要公平了，我说我就跟你说你怎么处理，我就心甘情愿的去顺服你，然后我就无论是什么结果，我认为不公平也好或者怎样也好，但是我就恳求你帮助我，不要特别的再受伤了，就这个事情不要再让我的情绪特别的难受。我这种祷告过后哈，我觉得很奇妙，我跟神说，我是现在呢我也不能处理，我就不面对他，我当时的真的就得胜了，师母，很快。
Amen. 是的，
真的是恩典。自己生活中也有一些特别难的地方，经常会让我觉得不公平，或者是说处理不来。我想说的是，就说这个事情如果你一直去想都是很多负面的，现在我就学会一点点哈，我也跟自己说先不处理，但是我不要总去想那个事情，因为我处理不了，一想了就很多负面的东西，然后学会交给神。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更积极的一点，就是我仰望神对我们家里这么多年的恩惠，然后我跟神说，我仰望你的恩惠，我相信你在你那里总是对我最好的啊，这是我的
Amen. 我想你有一个很实际的，就是说你怎么样去走向领受神的得胜嘛，因为神应许我们可以得胜胜过哈。那我觉得是很实际的，你就说我就不想，因为一想的话就会怀着哈，怀怒或者是怀着不平，这个怀着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一个基督徒神儿女的这个心灵是很不好的，对我们不义了哈，没有好处哈。那你在讲的时候，这是很实际的哈，这是一个练习，就是你愿意这样做，因为你没有其他的路了，不然的话你就每天想，每天怨，每天有时候更有更理想的那个负面的想法是越来越多的哈。那我想到我自己，你在讲说这样，我自己怎么学习的呢？这个我们会有不平的心境，大家都会有体会过，好，一定会有体会过。那我就想到我自己是怎么学习的呢？就是很早期的时候，我刚刚奉献就是刚开始以一个说我要奉献，我要做一个服事的人的时候，然后我参加一个聚会，然后就有一个人就讲的很一件事情，说就说为什么基督徒这么好像被接受那种，他有一个描述了一个事情了哈。那个牧师很简单的一句话啊，那句话就把我开导了，就让我就马上就学到了，我很感谢神哈。他说，我不晓得你的心里面对于你这个事情的不公平的程度有多少哈，或者是不公平的是你累积的多少，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件事情因为你最不公平的是什么，就是耶稣竟然为你死，神的儿子为了你的缘故无罪，然后接受那种人不能胜任的那种痛苦污蔑，然后为你的罪代替你钉在十字架上。他说这个才叫做世界上最大的不公平。哇，他那这样一讲的时候呢，每一次呢我心里面有一种感受的时候，我就马上会想到那个牧师的这个解释哈。所以也都要学习，我们都可以学习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神已经讲清楚了，不要心怀不平，这是我的重点哈。我想我们都了解碰到这种事情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都可以经历过，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归，就是神已经给我们那个话语了，对他的话语我们不但相信，信得过他的话语，而且呢就像刚才赵平说的，我可以得胜，不是讨回公平，而是说呢我可以胜过 这次的冲击，然后不但这样我还得到益处。
我想说，就是师母描述星期天这个安息日那么享受，我以后想试着做。
你试试看吧，我真的很享受。就好像我什么就不，就是我没有责任了。我还记得就是这个练习呢，就连那个比如说我明天一个刚好一个 critical 的事情有问题哈，那我就很自然，我就说哎呀今天就不想了，好，明天再说，就这样。所以呢无形中的就把自己好像一些灰尘啊重担就抖掉，就休息，就完全的休息，好像睡一个大觉一样，睡一个无忧无虑的大觉一样。是的是的，宝珠，是的，就是这样子呀，不会后悔，你不会后悔，你试试看吧。如果你可以的话，我知道你们的工作也是很那个，很不由自主的，但是你试试看。还是讲我的孙子女啊，他们就有一个描述说他们家呢，他们很期待到礼拜天的时候就会，即使有他们是买回来的哈，因为你知道现在的人的那个自己准备的那个哈，那他就因为聚会回来，他们就顺便带回家，然后他们就等着那个大家一起，那个时候大家一起在桌上把餐食摆好，哈，那爸爸就叫他去把餐具什么都摆好，然后一起吃，就是那个可以大家这样子安定的下来，也不急不徐的就这样一起，就好像那个餐食都觉得是一种享受了，哈哈。我很感恩，真的很感恩，因为跟许牧师也学习很多，因为我以前的教会的背景的话，就是到了礼拜天哈，就是更怎么样，更吵杂，更忙，更有时候呢，全一堆同工呢，腰子就去餐馆吃饭，你懂我的意思吗？好，就好像是一个俱乐部的那种，我曾经有这种背景哈，那。然后呢也经过一些服侍的过程之后呢，也有一些教会的背景也不太一样哈。那基本上呢我还是会有我的原则，但是我就觉得我不会怕去表达，然后我也没有说别人要跟我一样，可是就像你讲的真的是福气。还有没有哪一位对安息日有什么领受或者是什么样的学习的？
我觉得休息一下也是给你恢复一下体力这样。
当然。
嗯嗯，
而且不是只有体力哦，心灵、灵魂体，它是连接在一起的。
灵魂体，
对，它是连接在一起。一个人是有灵、有魂、有体的，不是只有身体而已啊。所以它是完全、绝对是有它的一个益处的，整体的益处。